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继续打开今天晚上所要看的箴言。我愿意从整章第四章来跟各位分享一个题目，这个题目也跟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有关系，圣洁之道保守你心，圣洁之道保守你心。假如我们留意现在的媒体跟一些关于社会现象的讨论，我们大概都同意有一个观察，就是当我们看见一些报纸的报道，看见一些特别是一些犯罪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常看到这个辩为这个被控告的人的律师，他为当事人辩护的时候，他们常常很多时候当那个证据非常清楚的时候，他们开脱唯一的办法就是说，这个人之所以这样做出这种恶事，做出这种不合理的事情，但是因为他从小到大成长的背景，乃是他生活在一个环境里面的缘故。很多时候我们都常看到这种辩护的方式。这个辩护的方式其实不是新鲜的事情。早在1950年代就有两个心理学家，一位是心理学家，一位是精神科医生。他们就觉得人类犯罪的行为大概跟他所生活的环境脱不了关系，而且很可能，非常可能，这个人之所以做出一些犯罪的事情，是因为环境使然。所以他们就开始两个人共同做一个研究，这个研究长达17年之久，而且投入数千个小时。他们怎么样做呢？他们在 Washington DC， 我们知道这个城市其实犯罪率蛮高的，他就找到一个监狱关这些重刑犯的，他们挑了250个犯人，用17年的时间来追踪研究他们犯罪前后所有的家里在周围发生的事情。他们期盼能够证明他们的假设，证明他们的理论，人之所以犯罪，人之所以有犯法的行为，乃是因为生活环境，乃是因为他的环境使然的。结果17年的研究下来，他们大吃一惊，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在他们1977年发表一本书，这本书叫做《The Criminal Personality》，犯罪的人格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原来人犯罪不是因为环境，不是因为他成长里面缺乏什么东西，被剥夺什么东西。他说，人犯罪的根源乃在于这个人从小开始，他的道德判断错了。所以他们整个那么长17年的研究，他们提出一个解决之道，就是要训练这些犯人过一个为自己行为负责任的生活。各位，我们基督徒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这些事情老早已经讲好了，他们花17年的时间来追踪，结果得出来竟然是这样一个结论。不止这样子，1987年哈佛大学有两位教授，两位犯罪学很有名的教授，一位叫 James Q. Wilson， 一位叫 Richard Hurston， 这两位都是相当自由、相当开放思想的心理学家，他们在哈佛大学研究，他们出了一本书，叫做《Crime and Human Nature》，罪与人性。他们发觉，原来人犯罪那个根源跟以前1977年那时候发表那本书差不多，他们说归因于孩子小的时候1到6岁那段时间，他们没有得到适当的道德训练，所以他们一生里面他们一直就做选择错误的道德 的选择，以致他们就掉入罪恶的深渊里面。各位弟兄姊妹，这些研究对现今的社会来讲可能是一个惊讶，可是对我们熟悉圣经的其实并不是新鲜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从旧约到新约，圣经的作者一而再再而三跟我们强调一样事情，人生在世，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人际关系，所有的功效，所有的果效，是源于我们的心。保罗这样讲，今天我们所说的所读的箴言也是这样讲。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四章第 二十三节，他说：“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语，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二十二节，因为得着他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个原文的翻译是：你一生所有的表现，心是你的泉源，从你里面，从心里面涌流出来。今天晚上我愿意从两方面跟各位分享，如何能够行在圣洁之道上面。这个关键在我们的心，在我们的心。第一方面，我们的心属于谁？第二个方面，我们的心里面要接受什么样的训练？我们的心所属是谁？我们心的训练是什么？让我们一同低头仰望神，在我们中间向我们说话。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今天晚上没有别的原因，乃是因为你爱我们，而且你用行动表明，差派你独生爱子为我们一生大大小小的过犯挂在木头上。我们原本是那位被该受咒诅的，如今耶稣基督却为我们成了受咒诅的，以致我们能够脱离咒诅。主，让我们不轻看这样的恩典，也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真的深深的明白体会，没有你的恩典，我们彻头彻尾就是一个罪人，我们有所有犯罪的力量跟所有犯罪的潜能。如今我们能够 来到你宝座面前敬拜，能够罪得赦免，都是你恩典的缘故。主，让我们就学习在我们的人生里面靠恩典过每天的生活。主啊，离了你的恩典，我们一无所有。今天晚上求你向我们的心说话，洁净我们的心。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第四章第一到第九节，我们稍微花点时间来读箴言第四章第一到第九节。他这里说：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聪明，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他，他就保守你。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高举智慧，他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他就使你尊荣。他必将华冠架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各位，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觉在这段里面，它的措辞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在这里是一个做父亲、做母亲的来教导他的子女。他这里说：“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聪明，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什么样的好教训呢？不可离弃我的法则。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我们读到这个第三节的时候，我们就稍微有点点奇怪了。看到孝子，我们就想到丧礼，好像是披麻戴孝。中国人说孝子就是这样。其实原文不是孝子，原文直接的翻译是：我在父亲面前曾经是受教的儿子，曾经是一个接受父亲教导的儿子。这是原文比较正确的翻译。所以换句话说，在这里那个箴言的作者，他在这里讲什么？他在这里所讲的是：我跟你讲的，孩子们，我跟你讲的不是我从别人那边听回来，不是一些抽象，不是一些虚无缥缈的理论，不是一些道德的观念。我跟你讲的是曾经被我父亲教导过的，是我亲身的经验，是我自己经历过的，不是道听途说回来的。他说什么呢？这位为父亲的跟他的儿女们说什么呢？ 说他自己人生里面切切实实的经历。我们要晓得这一段箴言的作者非常可能是所罗门王，非常可能是所罗门王。那所罗门在神面前经历了什么呢？所罗门在神面前经历了什么呢？我们翻一个地方，在旧约列王记，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三章第四节，列王记上第三章第四节，第三章第四节这里说，所罗门王上祭便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那坛上献一千牺牲做燔祭。在祭便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你看到吗？所罗门登基以后献祭了，夜间耶和华在梦中向他显现，他向耶和华求，耶和华跟他说，你可以求什么我都给你。他向耶和华求，我们都知道他跟神求智慧，可是所罗门求智慧的这个认识是从哪里来的？这里很明显，从他爸爸大卫那边来的。我儿，你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聪明，因为我所给你的是好教训。是所罗门亲身经历的，是所罗门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从他父亲大卫那边学来的。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这不是一个虚无缥缈道听途说回来的，是所罗门在他人生里面所经历到的。那这个好教训跟神要智慧是怎样的呢？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第四章第一到第九节，有几个词我们特别要注意。在这里我们看，在从第四节开始，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你要爱他，他就保守你，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 必得聪明，高举智慧，他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他就使你尊荣。有四个德，这四个德好像连珠炮一样出现。在这四个德之间有两个很特别的动词，第一个是你要爱他，第二个是你要怀抱他。所以换句话说，箴言的作者在这里表达一种迫切感，这种迫切感是你要得智慧，你要得智慧，你要得聪明，好像赶快去抓。而且他说你要爱他，你要怀抱他。假如你看箴言的话，你会发觉箴言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他每一次讲到淫乱的事情，警告我们不要跟淫妇在一起的时候，他用的是类似的，不要怀抱外女，不要爱淫妇。他在这里却用同样的动词来描述我们去追求智慧。所以换句话说，在这里是表达一种热烈热切的对智慧的强烈的爱慕跟渴求。因此我今天晚上第一点跟各位所分享的是心之所属，我们的心属于谁。箴言的作者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的心所属的对象要对。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里面都有感情，都有很深刻的感觉的。在座每一位，无论是年轻的年长的，只要你是年轻人，你更加能够深刻，年长了我们也可以回想起 我们年轻的时候那种热情，我们曾经追求过对象，男朋友女朋友，我们曾经追求过梦想，这些都是我们 人生里面一些 passion， 一些热情所在。一个人生在世界上面一定有我们的 passion， 我们在追求一些东西。有的人追求关系，有的人追求名，有的人追求利。我记得我跟金融在交往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台湾，在台湾在我们那个时候出入都是坐公车的，要么就骑脚踏车。我还记得他那个时候在四大音乐系读音乐，他主修大提琴，我每次跟他在一起，我就帮他背大提琴，就变成琴童，就帮他背出背入。而且你知道那个大提琴很高了，背着他，而且还要坐公车。你知道你假如去过台湾，你知道台湾的公共汽车，你前脚踏上去还没站稳，门就要关，车就开了，然后就赶快赶你上去。那个时候跟着女朋友这样出入，背着大提琴一脚踏上公车，要保持平衡，不要摔倒，因为那个大提琴很贵嘛，而且还要面露微笑。哪里来的力量，哪里来的这种耐心能耐啊？这都是从心中的激情出来的一个 passion， 它是我爱慕的对象，我愿意为他付上很多很多的代价。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都曾经有过，也许对你来讲这个交往的经验已经很遥远，也许今天你在家里所看见的可能是引起你痛苦，我希望不是这样子哈。可是我们很难讲，可是即使你觉得你的婚姻痛苦，你的感觉你的感情也转移到别的地方去追求别的地方。有的人追求更大的房子，更漂亮的家居，有的人追求更多的存款，有人追求事业的成功。这种追求的热情使得我们有的时候能够去 endure， 去忍受许许多多的压力，付很多的代价。箴言的作者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心之所属要属对对象，若是我们的 passion 投在不正确的对象上面，我们换来的就是诗篇十六篇里面所讲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必定加增。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热情，我们的 passion， 我们的尾声投在什么东西上面？这些东西，这些对象能够带领我们走到永恒吗？能够使得我们不致失望吗？我们人生经验够多，你知道我们所追求外面的东西，这个属于世界的东西，都会让我们失望，都会让我们越来越干渴，好像得到一个之后觉得没什么，要再追另外一个，得到这个也没有什么，要再追另外一个，人生就是这样孜孜不倦一直追追下去，到最后发觉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他死的时候棺材两边挖两个洞，伸两个手出来说，我空空的来也空空的回去。这就是当我们把我们的心投在错误的对象的时候，人生的写照就是这样子。箴言的作者所罗门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所爱所怀抱的是什么？是不是智慧？他提醒我们，智慧才是我们人生要抓的。第七节他这里说，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其实这句话直接有一个英文按照原文直接的翻译，这个翻译我读给各位听。他说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智慧的开端，一个冒号， Get wisdom， 就是去抓智慧。 Above all that you get， 你所抓回来所有东西最重要以上超过这个的，也是一个冒号， Get wisdom。 就是这两句话你可以看得出那种很紧急的那种，很恨不得他让我们抓到那种紧迫感，那种 urgency， 说赶快抓智慧，人生里面不要抓别的，抓智慧。 什么是智慧。列王记上第九章，刚才我们看是第三章，今天我们看第九章。第九章是所罗门人生里面耶和华第二次向他显现，我们比较熟的是他第一次耶和华向他显现，在他跟耶和华求智慧。列王记上第九章是耶和华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在这里所罗门求完智慧以后，耶和华神再提醒他。列王记上第九章第一到第九节，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耶和华就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甸向他显现一样，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也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那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看得到吗？这个后面的警告果然发生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所罗门就是第一个带头远离神的。所以在这里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一个紧紧跟随神的心，智慧就是一个紧紧跟随神的心。我们心的所属，我们心所属的对象是谁？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第二个教训在今天所读的经文第四章里面是关于心的训练。我们如何训练我们的心归献给神呢？从第四章第十节到二十七节告诉我们两方面。第四章第十节到第十九节，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这等人若不行恶，不得睡觉，不使人跌倒，睡卧不安，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以强暴喝酒，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第一方面，心的训练是躲避的功课，你要躲避，你要转身而去，不要走坏人的道路，不要经过，要躲避。心的第一个训练，心能够走在圣洁的路上献给耶和华，第一个训练是要躲避，要懂得躲避。为什么呢？因为从刚刚我们所读的，我们看见这个经文里面一直在讲的是这个躲避不躲避是生跟死的分别，是生跟死的分别。你走在义人的道路上面，走在正路上面，你就得以存活，你走在恶人的道路上面就会灭亡，甚至跌倒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躲避恶，为什么？因为恶能够使人上瘾，恶是会使人上瘾的。开始的时候是行恶，后来慢慢将人的描述就变成，这等人若不行恶，就不得睡觉，不使人跌倒，睡卧不安，而且越来越严重，严重到什么呢？十七节，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以强暴喝酒。这种人的生命好像是说，已经不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自私来行恶，而是为了行恶而行恶。原来恶，原来罪，在人生里面是会叫我们上瘾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 有没有这种经验，有没有这种深刻的经验，一个事情，一样不好的东西，偶尔一为之，你要觉得没什么，慢慢越做就越成为习惯，成为习惯到一个地步，这个东西自己有生命力，自己有权势，你想把它推开都推不开的。今天美国每年花在网际网络上面色情行业每年的消费是用11 billion 来算的，这些钱从哪里来的？哪里为什么有那么大一个生意在那个地方？各位，你要是有电子邮件，你有电脑，你一定知道，你一天到晚你一定会收到一些乱七八糟的电子邮件，有时候不小心click一下它打开了一些图画，开始的时候看一看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做什么，慢慢慢慢就上瘾了，到最后不能自拔。色情是会上瘾的，抽烟是会上瘾的，喝酒是会上瘾的，赌博是会上瘾的，发脾气是会上瘾的，看电视也会上瘾，这很多东西都会让我们上瘾。为什么会上瘾？上瘾的原因在哪里？我们有的时候教牧辅导的时候，我们有受一些训练，我们有个名词，特别关于对于那些色情网站、色情的东西上瘾的这种 addiction， 我们有一个名词称呼他们，这种叫做 false intimacy， 虚假的亲密，虚假的亲密，我不晓得你听不听得懂，一种假象，好像是很亲密的关系，其实是假的，是骗你的。这个用白一点话来讲，就是说嘛，我们喝海水止渴，越喝越渴，因为那个东西不能满足人生里面要求亲密尾声的关系。我们每个人心中都需要一个关系，让我们去尾声，去付出，也去接纳。神给我们一个健康的管道来满足这个需要，就是在婚姻里面，甚至是有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因此，因为在圣经里面你看见的新约常常用婚姻的关系来类比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跟基督跟教会的关系，用婚姻的关系来类比。人心中，人生里面，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需要，我们需要被爱，我们需要付出爱，可是若是我们的对象不对，所带来的就是灾难性的后果。2000年我在 Christianity Today 今日基督教这本杂志里面看到整齐有一个报道，这个报道所讲的就是 pornography， 在网际网络上面色情的东西。它里面讲的是什么？它里面讲的是那个主题的文章是一个教会里面一位年轻的传道人，他每一个礼拜侍奉非常的繁忙，到礼拜一在办公室休息的时候没有人，他打开电脑，就从电子邮件开始慢慢慢慢进入到这里面。开始的时候觉得看一看没有关系，把它 delete 掉嘛，删掉，后来越看越多，越看越多，到最后不能自拔。结果有一次在青少年的退休会里面，他对一个女生毛手毛脚，整个事情鲜花出来，他的所有的事工全部垮下来，教会受很大的伤害。可是感谢神，给他一群爱他教会的领袖，这个教会就帮助他，劝他回去接受辅导，悔改认罪，教会重新再接纳他。可是他不能再做青年事工了，他今天在美国中部有一个事工，这个事工是专门帮助年轻的牧者胜过这些引诱，处理这些事情。这个文章里面他说，虽然我今天有另外一个事工神在祝福我，可是回想这一个过程，他说我真是悔不当初，就从几个简单的电子邮件开始。我跟你们分享这个，我所说的是我们在座在这里包括我自己在内，没有一个人在这种事情上面，在罪的事情上面我们有免疫力。我们必须要体认一样事情，我们真的是彻头彻尾100%堕落，没有希望的罪人。 任何机会我们都会犯罪，除非基督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认清自己是100%彻头彻尾的罪人，我们才能够知道如何面对罪的试探跟引诱，我们才知道我们必须要回到基督的面前，必须要回到十字架的面前，我们才能够得着不单赦罪而且悔改不再犯罪的能力。各位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在这里箴言的作者提醒我们的。他虽然没有名字这个，可是他讲得很清楚，罪是有权势，罪是有控制力的，罪会使我们上瘾的。因为我们人生最干渴心中最深的需要，若是心不是属于神，我们就找别的东西来满足，而这些东西都会叫我们越来越上瘾。因为得不到满足，我们又再回去找他，得不到满足又再回去找他，这样我们就越陷越深，无法自拔。最根本的是我们心的问题，我的心属于哪一位，我的心属于谁，这是我们自己扪心必须要自问的问题。心的第二个训练，除了躲避以外，心的第二个训练在箴言第四章第20-27节。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语，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它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嗅平你脚下的路，鉴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他在这里讲我们身体的器官，讲哪些地方呢？心、耳、眼目、口、嘴、眼睛、脚，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心。当心对了，其他的器官就会对，其他器官对了以后，我们就能够走在正路上面。所以这些器官之所以能够对，是因为心受到控制。所以心的第二个训练是一个受控制的训练，除了躲避还要受控制，受心的控制，从心发出的果效控制我们的肢体，让我们肢体不成为犯罪的器具，而成为义的器具。这是心的第二个训练。在今天的周报里面，我写了一篇短短的文章，这个是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看到的一则报道，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讲到爱西基摩人怎么抓雪地里面的北极狼，白色毛的那种。这种狼很难抓，也不容易抓的。他们抓狼就有一个特别的办法，他用什么办法呢？找一把很锋利的刀，在冰天雪地里面，他们宰一些动物，就用动物的血涂上这个刀锋上面，一层涂上去，放在空气里面，就冷冻结冰，结冰了以后再涂一层，这样一层复一层这样涂，涂到最后，这个冷冻动物的血就把整把锋利的刀锋整个包起来。弄好了以后，他们把刀倒过来，刀柄插在雪地上，那就走开了，根本躲都不需要就走开。北极狼嗅觉很敏锐，即使结冻了冰的雪，他们也闻到，远远的就跑来，闻闻看就开始舔，一舔，舌头的温度融了第一层雪，啊，吃到这个雪。肚子饿就继续舔下去，舔，越舔，因为在寒冷的天气，尤其舔这个冰冻的东西，所以舌头的感觉也麻木。舔到最后，上面结冰的雪全部舔完了，舔在刀锋上面，没有感觉，割裂了，反而尝到自己的血，根本不知道是自己的血，继续舔下去。 那头狼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失血休克倒下来。第二天爱斯基摩人回来就把狼捡回去，不费吹灰之力。各位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罪在我们人生里面能够发挥的果效。若是我们的心没有一些基本的训练，若是我们的心没有 discipline， 我们碰到罪我们就一直去舔，到最后我们死在自己所流的血中都不知道。血淋淋，很血腥，很难过，让人听起来很难过的故事，可是却让我们看见罪血淋淋的事实。我们每天过生活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些罪让我们觉得好像没什么，冰冻的，让你感觉麻木。可有一天你才发觉，原来我已经掉到很深的深渊危险里面不能自拔。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需要身体力行遵行一些的训练，让我们的心能够放在正路上面。有一个传说说，中国有一个少数民族，这个少数民族里面的女生一年才梳头一次。各位在座假如你是姐妹，你会知道梳头有时候不好玩的。我们家老三最不喜欢梳头，为什么？一梳头头发打结，一梳下去哇好痛啊。所以这个少数民族里面他们的风俗就是说，既然梳头那么痛，我们一年才梳一次，每一次梳整个村子哇哇哭。各位弟兄姊妹，罪就是这样子，新的这个基本训练就是要处理罪，要除掉，要处理罪，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眼目要上前正看，眼睛当上前直观，修平脚下的路，坚定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这个就是平常生活里面的一些基本的训练。我们有没有这些基本的训练？基本的训练从哪里开始？不只是躲避，也是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我用两个故事结束今天晚上这个信息。第一个是有一个开飞机的飞机师，飞行经验很多，他开着自己的飞机，有一天飞到天空上面，听到后面叽叽呱呱有些声音，他一听说啊，糟糕，飞机里面有老鼠咬东西。那咬东西不打紧，可是飞机里面有些电线给咬到你就麻烦了。他就想说这个怎么办呢，我总不能放下来跑到后面去抓老鼠啊，就没人开飞机了，飞机就掉下去了。所以他后来想想啊，有办法，他就把飞机继续往上提升，升了很高的高度，空气稀薄，这个老鼠就晕过去了，就解决了老鼠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跟罪挣扎的时候，我们可能挣扎来挣扎去，好像都不能胜过，可能有另外一条路往上去。我们越亲近神，神的荣耀、神的能力、神的慈爱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有时候罪就没有立足之地，他就比较容易对付了。新的训练有的时候是从我们每天基本的动作，亲近主、读经、祷告，切切实实的过团契的生活，跟弟兄姊妹有祷告的同伴，从这里开始。心必须要属于正确的对象，我们心之所属要属于爱我们、造我们那位永恒不改变、应许绝不落空的主。我们的心也需要有一些基本的训练，我们的心要躲避、要离开、要除掉一些恶行，让我们不落在引诱跟试探里面。在美国运动界有一种运动是越野的走路，从美国东岸走到美国西岸，他们想要借着这种运动来创造纪录。就有一个人，他就从纽约出发，要走到洛杉矶，花了很多的时间慢慢的走过去。走到洛杉矶 大家在那边等他，欢迎他，终于到了，他累个半死，然后在那边休息了一下，就开记者招待会。这些记者就问他，大家都很佩服，就很夸奖他，就问他：这位先生，你从纽约到洛杉矶这段路途横跨北美洲大陆，你经过高山，你经过深谷，你经过城市，你经过野外，你经过沼泽地，你经过沙漠，你上过雪山，你也下过深谷，请问哪一段路最难走？是不是背着东西爬山很辛苦呢？还是走在沙漠上面又干又渴是你最大的挑战？这个人想一想，他说：这些都不是，都走过来了。我发觉有一样事情最困难，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实在就走不下去了。那他们就问什么？当我的鞋里面有一颗沙的时候，当我走路的鞋里面有一粒沙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再走下去。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一颗沙？有没有好几颗沙，让你在圣洁的路上走不下去？要不要停下来，把鞋子脱下来，倒一倒，新基本的训练？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在我们低头的时候，我邀请你为你自己祷告，为你的心祷告。若是你今天晚上愿意重新再一次把心献给主，你说：主啊，我已经焦点模糊了好久，都被别的东西抓去，今天晚上我愿意重新将心归你。我人生里面所有的热忱，我的最爱，我的渴望，我愿意今天晚上奉你的名投围在你的身上，求你烈天而降与我同在，接受我的心，也用你自己来满足我。若是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我可不可以邀请你举个手，我为你祷告。谢谢，请放下。还有没有？谢谢。今天晚上我发出第二个邀请，也许刚才所讲的一些罪，你心里面知道，在你的人生里面残累里，你有一些坏习惯反反复复，今天晚上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承认：主，我本软弱，我是彻头彻尾的罪人，求你的恩典再一次临到我，帮助我胜过，夺我的心，将心归你。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你也向神举个手，为你祷告。谢谢，谢谢。我们一同低头。天父，你看见每一个人，我们在你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每一天在人面前，在弟兄姊妹面前，我们是一个样子，私底下暗地里可能又是另一个样子，尤其在没有人在的时候。可是主，你无所不在，你都知道。谢谢你，今天的诗歌也向我们显明，耶和华的心是持平安，不是降灾祸；耶和华的心是慈爱，你一直要等待，就是不愿一人沉沦，愿万人得救。主，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鉴察，求你赐我们力量，求你再一次重新降临在我们生命中，充满我们，把我们的恶解决掉，也帮助我们立志跟随你，立志换方向而行，让我们离弃恶行，走在正路上，看所当看，说所当说，走所当走。愿圣灵浇灌， 在我们的生命中赐福，不但为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更赐我们一个新的心，里面带来遵行耶和华典章律例的力量。求你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